欢迎来原车畅聊，我是 AZ 混打莫德纳，身体状况不算很差，但还是觉得有点累，所以拖了一天，废了整个周末，拖了一天的阿喵哦。现在时间是11月29号礼拜一晚上9:04，感谢你点进来听我的节目，让我们开始吧。这周啊，因为就是去打了疫苗，所以有点没力，然后我就想说示范一个不用太累，不太需要过多呼吸法的东西，所以来讲比较轻松的咬字。那我这边会讲比较粗浅，算带个入门，而且主要是分享我自己以前的练习方法。坊间啊，或者是说你去 YouTube 或找文章，可以有一些更专业在教如何咬到字正腔圆的文章或影片或课程哦，就我不会教到这么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多找资料。那在讲这个咬字之前啊，我会先提醒，如果有一些人是因为天生的生理结构或者是你的身体状况哦，产生的咬字的问题的话，比如像说有一些人可能是舌头就大舌头，讲话会大舌头，或是鼻塞、鼻窦造成的鼻音重，或是下颚突出，讲话会比较 kiki， 或牙齿不正会比较多气音这种的，或龅牙缺齿这种比较容易出现气音，或者是刚那个机车声也太大了吧？好，就是。你的牙齿如果不正不整的话，龅牙缺齿都容易会有缺气哦，喷气的状况或缺气的状况，或者是你的舌系带啊，就是你舌头底下那个系带粘连度太高或它比较短的话，都会造成你卷舌困难，或者是支类足繁不及备载的原因。如果你是天生的生理结构或身体状况造成的咬字有问题啊，请先去找医师协助哦。这个的话呢，你要完全靠自己努力其实不太现实啊。那还是建议去找找看，就是相应科别的医师先帮你对你的身体做一个完整的评估，然后从医学方面先做改善。那非常非常需要提醒的是，不要找秘医哦。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因为鼻窦过厚，所以他的鼻音很重。哎呀，小骂，好了，小骂，爸爸要录音，你先不要吵。好，我有个朋友因为鼻窦过厚啊，所以他爸妈就带他去找秘医，然后那个秘医的处理方式是用一种很辣的，他自己调的不知道什么偏方药膏，然后像是做那个 COVID-19 的那种筛检，直接把那个药膏戳到他的鼻腔里面，超级爆辣的药膏直接涂到他的鼻腔黏膜，他瞬间就是眼泪啊、口水啊等等的鼻涕狂流。那个方法啊，有没有效？老实说是有效，可是这个有效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因为这种方法他就是用那个很辣的药膏啊，直接把他的鼻腔黏膜烧坏，是烧坏哦。烧坏之后，他鼻腔黏膜就脱落嘛，那鼻窦也就比较松开了嘛。这超级暴力的方法，即使现代的医学手术啊，有一些也是会对你的鼻窦做手术，可是他至少在前后的麻醉啊、缝合什么的，会让你比较舒服，而且也比较符合真正的现代医学的一些卫生等等的。不要去找秘医，我那个同学他真的是痛到爆炸，他说他打死都不可能再干这样一件事情，重来再一次哦，不可能啊！大家还是去找可信赖的医生哈、哦。啊，小猫你要讲话，好，那我们回来讲哦。咬字啊，我们要讲咬字之前先讲咬字到底重不重要。我以前很多学弟妹有问我说，就是可是不是有一些艺人有一些明星，他们就是以咬字没有那么的清楚为名的，比如像说周杰伦、孙燕姿、伍佰、白安，或者是像近期的茄子蛋，他的主唱在咬字的时候也有一种台语的我们讲溃靠一种口气。对，其实啊，咬字到底重不重要，要看你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个人的特色。以前会要求一定要字正腔圆，是因为过往在党国主义在推行国语文运动的时代啊， 他们会非常重视这种咬字要非常的正确，那你才符合他们那种高大上的气质嘛。而且以前的广播电视节目大多都由军方和国家把持，对国家和党来说啊，这样才能同化台湾人。所以老一辈上节目的，你看不论是歌手、明星、演说者、发言人、主持人或配音员哦，都会很重视这点。这一点呢、啊，我们到现在你去听一些现在还在一线的比较前辈级的，他们都还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甚至会把这个字正腔圆的这种咬字视为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责任。但我其实会觉得啊，到了我们现代啊，其实没有那么的要求这件事情啊。现代不论唱歌或者是配音啊，反向来都不太喜欢过度咬字清楚的，因为会觉得有距离感，因为会觉得这跟我们平常讲话就很不一样嘛，你感觉不是一个真的人，不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在跟你讲话或在做一个戏剧或者是动画的配音，不像，他感觉比较像是一个距离感的一个机器人，这种感觉比较冰冷的。所以现代人其实反而比较喜欢自然一点的，甚至有一些个人特质啊，会让你比较有辨识度哦。我们以前曾经有讲过啊，你的声音好听与否，其实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有辨识度，让人家能更容易记得你的话呢，其实反而还比好听本身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好听就听过去而已，有趣。有辨识度的声音你才会记在脑中哦。所以啊，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些咬字啊，你都不需要非常非常严格的去一定要打成什么，一定要打成什么，可以挑一些你觉得适合的特质，或你觉得做到怎么样的程度就好了，这样子的标准去看。但一样的哦，像我们之前在讲，你要保留个人特质啊，要往好的方向保留，不要无限上纲层啊，反正自己爽就好了啊，啊，反正有个人特质就好，这就我原来的我啊，我不就做我真正的我就好了吗？我就完全不练咬字了，不要齁，你可以录音起来，自己先把认为你觉得诶，这个保留下来的话，这个特质保留下来的话，它会是我一个有辨识度的，或者是它是我一个有点可爱有点迷人的地方，我的声音跟别人不同，而且听起来会讨喜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些想要保留的特质记起来，然后你可以再多请几位朋友亲朋好友帮你给意见啊。干嘛？好啦好啦好啦，你讲话最好听。好，那些亲朋好友们给的意见啊，你可以先听听看，你可以去看看说他们有没有一些重叠的意见，比如说 A 和 B 都觉得你讲话的哪一个特质可以修掉一些些，虽然你自己或许不觉得，但假设说你多请几位大家都有一样的感受的话，那表示这一个声音特质可能真的就不是大众会喜欢的特质，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做取舍，你要故意把它留下来让大家对你有辨识度呢，还是你要去符合大众的期待。我是认为啊，一个声音啊不太适合有太多不符合大众期待的特质，你可以有大部分的项目是符合大众期待的，其中有掺杂两三项大家听了会觉得没，你怎么会这样子，有点怪怪的这种东西，这样才会觉得有趣，就是大家在一个可接受范围感觉到变化，这样子你的声音会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同时又有辨识度。所以呢，我会建议呢，你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录起来自己听，然后也给几个朋友几个亲朋好友去听给你意见，同时呢，这一份录音呢也可以作为保留着最原始的自己，最最根本的自己，当为你未来回头的去看自己以前的声音的一个参考。那当然也可以当作是未来往回检视的时候你进步了多少的依据哦。那我们接着讲咬字有哪些特质。一个字啊，在咬字里面可以分为字头、字腹，肚子的那个腹和字尾。 有没有觉得其实跟我们讲唱音很像？唱音是不是也分开头、持续跟结尾？唱音开头要一次到位嘛，所以咬字的字头要清脆而明确。那唱音的中间要持续而且均值嘛，所以咬字的字腹是饱满而维持的。唱音的收尾要注意收口，我那时候讲收口型嘛，然后收气嘛，比较高阶一点是你把你的气往内收嘛。那咬字的收尾呢，除了这两个也要做之外，它还要做一个归音的动作。所谓归音是回归到最后一个音，声音的音，收到最尾音，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讲。那咬字的这些特质差异呢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我们在讲话咬字的时候啊，我们的气会经由喉咙，然后会到嘴巴嘛，就是牙齿还有舌头，然后到最前面有唇，那有一些音会经过鼻子，也就是这五个哈，喉、舌、齿、鼻、唇这五个地方。那因为你会经过这五个地方嘛，这五个地方都会相对的给它不同的声音特质。像喉的话在这种声音就比较多，喝这个音嘛，舌的话在这种音就比较多，那齿的话在呲或滋这种声音比较多，鼻子的话在嗯或嗯这种音就会比较多，唇的话呢在嗯这种闭口型的声音会比较多，当然在啵啵这种气喷气音的地方也会有。借由气在经过这些部位，然后所产生的动作不同来做出差别。那这些特征主要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呢？第一个呢是介音与韵母，就是汉语的部分哦。介音就是 i u u， 那韵母的话就是后面那些 r o e a n o 什么之类的那一堆哈、哦。然后英文的话就是母音。啊，第二个呢话就是声母，就是汉语的话是 b p m f d t n l 这些。那英文的话呢？就是除了 A E I O U 之外的东西。那第三项是连字，像我们在讲这样、这样、这样，就是台湾人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做连字嘛。那这个也会是咬字的特征哦。还有用力的位置，那用力的位置的话呢，就跟你比如说之和之。我两个用力的位置不太一样，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出来。有一些人用力可能就用的比较前面，是在之前面一点；有一些人用力可能在比较舌后根的地方之，它听起来的声音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那还有唇齿的使用方式哈，然后再来还有声调的完整度。有一些人讲一个字不会把声调的完整度讲完，比如像我们讲耳鼻喉科哦，有些人。就会讲耳鼻喉科，这是完整的。有一些人讲比较快，耳鼻喉科，他就是没有把第三声把它发完全嘛，所以这是声调完整度它不太完整的部分。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字头、字腹和字尾，你有没有好好的把清脆、明确啊、均值和最后的收音、收尾音这几个特质，有没有把它做完整？所以大家在录音听自己咬字的时候啊，可以从这些分项去分析齁。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你不需要把这些分项分太细，你只要分为太少、刚好和太多三个等级去做检视就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练习呢，我这边只讲练习方法了，我没有一个一个带，这一个一个带的话今天大概讲个两三小时都讲不完了。练习呢，首先要先有一个态度，就是所有的东西开头都一样，你单项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练到120分的努力，实际应用的时候才有办法拿出至少90分的程度哦。我们这还只是打了 25% 的一个打折哦，就是有很多人可能站上台一紧张连 50% 都拿不出来哦。那你即使拿了 50% 也才60分， 刚及格而已哦，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单项一定要努力先练到120分。那什么叫做练到120分呢？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呢，要非常非常有意识的去控制你的每一个咬字，你的每一个咬字呢都要务求切实。该要紧闭双唇的时候啊，你就要紧闭双唇，或者是啵啵的开头要啵嘛，你不要啵，就是你要啵，就是紧闭双唇。该要张开嘴巴的时候，就要张开嘴巴，张到最大啊。好，该要卷舌的时候呢，就要卷卷到你能最卷的样子。然后该要震动鼻腔的时候，你就要震动鼻腔到你最能震动的感觉。练习每一个音之前啊，你都要先了解这个音的正确发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要用哪些部位去发，然后在你每一次练习的时候呢，把这些部位，把这些用力的点呢，都发挥你120分的力，120分的注意力哦，不一定是你要真的很大力去做，但是你的注意力一定要跟到，去好好的练习。那我们在华文呢，会先从基本的注音开始练习，英文呢就会从基本的字母，日语呢就从假名发音开始。所以华文的话呢，我们是从哪些，就是 b p m f 这样子去练，不是一开始就练文章哈。英文也是 a b c d 开始练，不要一开始就练文章。那日语呢也是 r e u a o 这种类似的。那其他语言的话，当然也是。像我自己在台语的话呢，我是没有特别去练的，但台语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去练八音口诀。八音口诀有好几个版本哦，那我自己最常讲的、最常记的是沙地口跨狼诶皮的这八音哦。那我自己的练法呢，汉语会先从介音和韵母，就是 i u u r o e aIAO AN N ANG N 这几个音去练。那英文从母音就是 AEIOU， 日语呢是 REULO， 就是这些音先从这边开始练，然后才去练前面的 BPMF 或者是 ABCD 之类的。然后日语的话呢，才去练后面那些卡行啊、沙行啊、他行之类的，就是后面的那些音，先从最基本最基本的开始。那可以去找很多 YouTube 上面教人练习的影片，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找母语教学者去看他们的唇形是怎么发的，看他们在讲这些音的时候啊，甚至他们头摆的位置、他们摆的角度，这些都可以去细细的观察哦。那这些要先练的原因，为什么要先练介音韵母啊，或者是英文母音这些，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收尾音。很多唱歌啊，在收尾音或讲话在咬字在收尾音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收到这些音上面，所以这些要先练。这些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才去练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声母子音和日文的其他行的基本音。那接着呢，再去练习播音，也就是鼻音或卷舌音这种音哦。那在更后面就是练日文有拗音，像那种哟，然后牛这种音和促音，然后去找那种ツ、那种筷子、子这种促音，就是这个是比较后面去练的。那最后呢，是练习我们所谓的收尾音。所谓收尾音是什么呢？我会建议啊，以汉语来讲啊，在练习这个东西的时候，建议会先把每一个字的注音都写出来。比如像说音就是 en 音嘛，那所谓收尾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音准确的收到 n 结尾。所以我们讲音这个字的时候，你要念到音，有没有尾是然后像来的结尾是 i 嘛，但是来有没有最后其实收回的是 i e 哦。所以你如果说第一阶段你可以念来，它就是收到一个 i 这个状态。可是如果你要收到最完整的话，它其实是来一这 这个最后这个叫收尾音。那如果你是华文的话呢，就标注音，日语就标假名，那英文因为本来就是拼音，所以它不用特别标，可是你要去记得把最后这个英语该要发的那个最后那个音特别的把它发完整出来哦。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讲练习的时候，就是你要像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练习。然后大家都记得我在讲说要练习的时候你要分项练吗？像我们只练咬字，我们就不练声音表情和断句哦。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b, p, m, f, d, t, n,了是这样子平平的念过去，你不用那种什么文情并茂的 ，b p m f， 不用这样哦，不用这么的抓嘛，不用这么的戏剧化哦，你就是好好的去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好好的念出来 ，a b c d r e u a o， 就是像这样子平平的去把它念出来，你的每一个字。的长度也都尽量维持在一样，所以我们开始练习就这样练。那这些都练完之后呢，要练什么？叫做朗读练习哦，朗诵练习。所以我的这一次的标题才叫做朗读比赛嘛。朗读比赛就是你拿一篇文章，然后或者是歌词，然后去做练习。一样，我们先不要管声音表情，我们着重在每一个字的发音都确实，颗粒都清楚。字音每一个字音都饱满，然后节奏稳定，每一个字发音的时间长度要接近，而且收尾的音要收好。比如我这边以我们这次会讲的《水调歌头》，这次会推的歌《水调歌头》的苏轼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好好的去把它念出来哦，把我刚刚讲的每一个点都好好的做好。接下来呢，一样请大家在平常的时候啊，看戏剧啊，或者是听广播啊，然后看动漫画之类的，如果有听到喜欢的配音的时候，喜欢的声音，喜欢人的发言人的讲话演讲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呢，记得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标的去揣摩，去参考它的发音哦。那这个的话呢，真的就是各行各业里面都可以，你可以从老师啊，可以从歌手、明星、主持人之类的，只要你觉得他的声音是你喜欢的，他的咬字是你喜欢的，你就把他看是把他的影片录下来，还是你就录他的音。当然不要在不合法的状况下录音哦，就是大家找一个目标去好好的揣摩，去参考，然后去依照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练习，好好的去把它 run 过一遍，然后去试着贴近你喜欢的那个声音。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唱，也就是讲咬字的部分。那接下来讲聊哦，我们这周来聊聊，就是我刚打完的疫苗啊，距离我打第一剂疫苗已经过了11周了。所以我就是之前本来就打算撑到开放非医疗人员混打之后就要去登记混打。所以11周的这周呢，刚刚好就是有通知可以登记施打混打。所以我就很开心，我就周四就上去平台登记，结果就被平台拒绝。他就说因为我上个礼拜没有先去做意愿登记。我不知道啊，他前面没有发简讯啊，他到这周才发简讯跟我说，欸，你可以去登记混打哦。结果我上了那个平台之后，他说，欸，你上周没有登记意愿，所以这周不能登记施打。啊，我就像鱼嘛，不甘心嘛，所以我就还是觉得不行啊，我不放弃啊，因为照理来说啊， AZ 的第二剂其实是大概在12周左右打，是目前所知间隔不会太久，然后会是一个效果很好的时候，所以呢，我就不甘心嘛，赶快去找我们住处的附近，看看有没有医院或什么，就有机会赶快能预约到。很幸运，我就找到附近有一家大医院，刚好在周五下午有开放，不用透过平台预约，你直接去他们的门诊预约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就直接预约了。 马上呢就跟我们公司请假，周四才登记，周四还周三啊，突然有点不太确定。好，反正就是可以登记的那一天，然后没登记到嘛，然后我就马上去找了，然后也约到了门诊疫苗，然后我就马上跟我们公司请假。周五呢，上完那个上午的班之后，吃个饭，我就跑去医院报到了。那施打流程，其实如果你们大家有施打过，应该都知道差不多了。小毛又在干啊，怎么啦？像我这种用网络预约诊号的啊，我就是用诊号去跟报到站的人员报到，写完资料之后就等现场的叫号，然后医生问完诊确定没问题后，我就挽袖子打针，然后打15分钟之后没问题就走人。啊，之前大家都说就是因为 AZ 啊，不是 mRNA 疫苗嘛，它是腺病毒嘛，腺病毒疫苗，腺病毒疫苗啊是第一剂会痛苦，然后 mRNA 疫苗也就是我这次打的莫德纳或 BNT， 这两支都是第二剂会比较痛苦。啊，我们台湾还蛮厉害的，高端是听说副作用几乎没有什么感觉，所以这真的是蛮厉害的吼。哎，好，扯远了。那所以呢，因为我第一剂就打 AZ 嘛，第一剂痛苦 ，mRNA 疫苗的莫德纳我打在第二剂，所以我第二剂也痛苦。所以我在 po 我 FB 文的时候，我很多朋友啊亲戚就在底下说：“哎呦，我看你很勇哦。”但我不是为了要勇或者是特别要逞强，我是为了要拿到最高的防护力，因为这个组合的防护力啊，统计上面来说啊，对之前最可怕的德尔塔变种病毒是最有防护力的。但是这周南非又爆出新的怎么发音啊 ？Omicron 吗 ？Omicron 变异株，我不是很知道它要怎么念啦。这个变异株又比德尔塔还要更强。直接傻眼。那虽然现在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个疫苗组合对新种的最有效，可我自己想说的是，哎呀，反正总之先拿下之前最强的，先把之前的都先挡好，新的再说吧，等我看要打第三剂的时候再来补它吧。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疫苗的施打时间哦，就是一起把第二剂的疫苗啊，一起把它的覆盖率再拉高。现在其实第二剂疫苗的覆盖率，我觉得稍嫌不足。可是不得不说，很多人都觉得第一剂打完好像就没有想要打第二剂了，所以现在第二剂的疫苗覆盖率有点难以拉高。那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在检讨说要打第三剂了，因为最前面的医疗人员他们其实离第二剂已经有5-6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已经可以打到第三剂了。现在台湾的疫苗量算是非常充足的哦，所以希望大家在看到政府的公告，或者是你的时间 OK 之后啊，尽量都赶快去登记，或尽量赶快去约门诊，大家一起把这个覆盖率拉高。我真的好希望就是整个世界能赶快回到正轨，而且是安心的回到正轨。我不希望是像国外那样子，虽然说他们已经很多国家是不戴口罩了，然后看起来表面上是已经回到了原本的生活，可是他们的医疗单位还是水深火热的哈。我不希望是这样子表面的回到原本的生活，我会希望是大家都安心的能回到原本的健康生活。那这就有赖于大家把疫苗的覆盖率拉高，然后并且大家对新的变异株等等的要多注意啊。那这是我这周聊有一点生意麻烦，但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好好注意大家一起努力的东西哈。好，那我们来推荐这周的歌曲。刚刚我有讲到，我刚刚讲错，我刚刚讲成水调歌头也没错啦。我要推荐的其实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因为我们这周讲到咬字嘛，那邓丽君呢算是我觉得咬字非常字正腔圆但又很柔软好听的代表之一哦。那这首歌词就是取自大家应该都有背过的宋词苏轼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我国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听过这首歌，所以我直接不用背，毫无压力的就记起来了。啊，顺带跟大家聊一个小知识，如果你真的有文字背不起来的话，自己搭上一点点音乐会更容易帮助你背诵。这是 记忆宫殿法的基本应用，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去聊聊看，然后也请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就是所谓的记忆宫殿法。我自己有试着练习过，但我没有把整个生活都融进去自己的记忆宫殿中啊，有点太累了。我只有在比较任务型的时候会使用这个记忆法，那它还蛮有帮助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去查查看。那拉回来讲这首歌，这首歌呢是1983年时收录在邓丽君的《淡淡幽情》专辑中，由著名的音乐人梁鸿志谱曲哦。这位音乐人他还有很有名的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两首也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哦。由一个现代的音乐人啊，去谱曲，然后用上了宋朝的词人的词哦，有一种新古交流的浪漫在，而且这首歌真的谱得非常好听哦。后来王菲啊，还有张学友等艺人都有 cover 过这首歌，甚至整个重新编曲过张学友的版本。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不同的曲子，不同人 cover 都各有不同的风味，非常推荐大家都去听听看哦，不同的版本。那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啦。那我的 podcast 呢，一样会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KKBox、Google Podcast 还有 YouTube 上面做播送。那我的粉专呢 ，IG 还有 FB 上面也会发布我的节目讯息，所以欢迎大家都来这些地方找我。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留个五星留言的话，我很开心啊。对，那还有 IGFB 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毕竟因为现在是艺人团队嘛，所以如果你有留言的话呢，都会是我亲自看哦。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唱歌的问题你想问的话呢，也可以私讯给我。如果你不好意思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留言的话，欢迎都私讯给我 ，IGFB 都可以。那我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看的，虽然现在还没什么人私讯我啊。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哦，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